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川普和克林顿的第一场电视辩论在北京时间星期二上午举行。历时一个半小时的辩论当中呢，两位候选人唇枪舌战，就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还有国家安全等多项议题进行交锋。率性直言的川普对上老练谨慎的克林顿，谁占上风呢？距离投票日只剩下六个星期，这场辩论将会如何的改变大选情势？而辩论是否具体勾勒出美国新总统的未来施政蓝图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纽约实地观察采访这次辩论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一位你好。
第二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时政评论员史凯文，他的英文名字是 Kevin Slayton。 凯文你好。
玉文你好。
你好。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现在就可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 400-120-0551。 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在纽约现场的小夏。小夏，我们知道90分钟的辩论毫无休息，对两位候选人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跟我们谈谈当时在现场的一些反应，辩论之后的反应是如何，你又是如何来评价这两位候选人他们昨晚的表现呢？
这现场候选人可以说吧，两个人中气都很足，没有什么身体的问题。在这之前总传说克林顿可能身体不好，会出一些身体状况，看来一点也没有。而且呢，克林顿显得比川普还要更精神一些。你在现场看这两位非常有意思，头20分钟的时候啊，川普基本上采取的是攻势，可以说是非常的凌厉，是关于经济议题。而且他不光攻击这个克林顿，他提出自己这个减税计划，提出自己这个要保护贸易的计划等等。这时候你看他攻气十足，但是后来呢，很快因为主持人也就将火力集中在川普的个人问题上，比如说你为什么不公布你的报税表等等，还有他的破产经历这一些吧，这样呢就给了克林顿反击的机会。所以我们在后半场看到就是克林顿的不断反击川普，特别是在个人问题上反击川普，而川普呢显得只有招架的力量，没有多少次有机会回击，偶尔有回击呢力度也并不大。
是，那么凯文你说呢，你觉得从这个昨天晚上辩论看完之后，这两位候选人有没有成功的来说服他们的选民来赢得更多的支持呢？
我是从一个总体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辩论，这每一个候选人去这个参加这个辩论的时候，他有他原来的支持者，他原来的选民，然后他有他的弱点，川普的弱点大概其实有很多，他大部分的支持者是白人，很多其他的群体他需要去争取他们的支持，包括有色人种，包括年轻人，包括所谓的温和意识形态的女性，克林顿的支持者比较有缺的是年轻人，因为很多年轻人是到了第三党，从一开始他们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有主要的目标，他们的目标也是要争取他们缺少的那个群体的选民，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实际上没有做得特别好，在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川普他需要各种群体的支持，感觉他的说话没有针对这些人的利益或者他们需要听到的，克林顿呢？克林顿，我觉得他准备的非常的好，这个是很明显，而且还在辩论里面还提到了他准对仔细提到了他的准备，但是总体来说他比较冷静，可能就是因为他准备好了，但是说他有没有挣了更多的年轻人，挣了更多的男人，这个不好说。
嗯哼，稍后回来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呢，在这次的辩论之后的民调数字是怎么样来显示选民的一些反应。不过我们接下来要来就议题的部分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到底这个在昨天晚上的辩论当中，两位候选人谈到了什么？我想辩论一开始的时候，在贸易的部分，川普又再次的点名了中国。我们下面先来听听川普在昨晚的辩论上是怎么说的。
Our jobs are fleeing the country.
我们的工作正在大量流失，大量流向墨西哥和很多其他国家。看看中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的产品他们制造，他们贬值货币，政府里没有人跟他们做斗争，他们把美国当成自己的摇钱树了，还有好多其他国家也都一样。
是，我接下来就想请教凯文了，到底川普这个使用中国牌的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在大选展开以来一直是如此，他现在还能不能引起美国选民对这个议题的一些共鸣呢？
正如我刚刚说的，我觉得已经支持他的人是非常认同这个话。问题是他要赢得新的人。大部分的有民调，最近的民调，上周的民调显示，大部分的美国人大概有 80% 以上是赞同全球化跟贸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如果要针对大体的选民，更广大的一个选民的群体，你一直在强调中国坏，中国在偷我们的工作，这个东西虽然有一些人了解你想说什么，但是不一定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还是赞同全球化，他们觉得贸易本身不是一个坏事。川普应该提到更具体的一些政策，更具体的一些想法。世界不是这么简单哈。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小夏，小夏，你认为这个很多人说川普在经济贸易问题上可以说是他的强项，你认为他在昨晚针对这方面的议题他做的说明清晰吗？那么他与克林顿在贸易在经济政策上到底有多大的分歧？
应该说分歧相当大。在经济政策上，首先是克林顿是要加税的，他是要减税的，就是川普是要把富人的税减下来，把投资留在美国，增加就业机会，所以他的重点在就业。而克林顿呢的重点是在增加政府对富裕阶层的这个税收，增加完税收以后利用政府这个渠道进行经济再分配，他并没有强调就业机会。这里头我想说一句，川普是对谁说的？川普的很多基本支持选民，我们可以在这个初选期间看到，是并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而是很多是独立选民，甚至是完全从来不投票的选民，说两党候选人都差不多，都不关心我们的利益，我们就不投票了。那么这一次川普把很多他们的人动员出来投票，实际上这两党，就是说美国都知道是333，两党三分之一民主党，三分之一共和党，三分之一这独立派，那么中间呢有40%左右的选民是根本不去投票站的。川普这番话呢是对他们说的，因为正是他们中间有大量的失业流工作流失，就住在这个美国的小的城镇里头，那个靠非常低的收入生活，全球化给他们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后果。所以你要是民调之后有时候匆匆的说一些全球化，比如说你觉得你们镇的沃尔玛东西买便宜了好不好，那就这种问题吧，大家也没有什么说不好的，是不是？但是要具体调查到，有也很多民调反映就是到谈到就业机会，谈到工作流失的时候呢，那这些人就全球化的印象是非常负面的。
是
我可以插一句话吗？我很赞同您刚说的，小夏，就是我觉得两个人没有具体讨论的是就川普是完全反对贸易，听起来是完全反对贸易，但是克林顿的一个欠缺就是他在讨论贸易的必要的时候，他没有讨论怎么去减少贸易的弊端。贸易明显如果没有贸易协议如果没有做得好的话，可能会让国内的经济不公平，贫富差距更加严重。他没有，可能是时间的问题，可能是他不想谈，因为他支持过很多贸易协议，他没有具体讨论在需要贸易的情况下，全球化的基础下怎么去减少这些弊端。
是，小夏，你的看法呢？因为在昨晚的辩论之后，也有很多的分析人士说，为什么没有谈到 TPP 这个议题呢？实际上克林顿面对很大的压力，你的看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TPP 是谈到了，主持人没有谈到那个川普说，克林顿你是支持 TPP 的，因为在场你也 看到有些人就外边游行的人穿着反对 TPP 的 T 恤在那反对，那是很多是桑德斯的支持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想克林顿其实很不愿意提，他要提他说我没反，我是反对的。可是川普说你当时是支持的，你说他是那个黄金标准。克林顿说那么只是在后来呢，就是我已经不在政府里头了，我看了很多细节，看到最后的时候我是表示反对的。那么川普就问他你是反对奥巴马的政策吗？那克林顿说我们对这个政策什么好什么不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对这个中间的克林顿是没有去说他支持 TPP， 但是他也没有拿出强力的这个理由来说明他其实也是反对 TPP 的。是事实上他这么声明了，但是他没有拿出理由来证明自己来这么做。所以川普是回了一句说他们上台以后还会继续这么做的，你们相信我。
是，那在昨天晚上辩论当中啊，除了经济贸易问题打头之外，另外一个焦点议题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我们看到了在曼哈顿爆炸，在恐怖攻击世界频传的时候呢，很多人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是遭遇了严重的威胁。在这一点上，川普他特别提到了，他说美国不应该再做世界的警察。我们下面先来听听川普是怎么说的。
More and more places, more and more states, more and more nations.
Mr. Trump,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关系到日本这个问题上，我是希望要帮助我们所有的盟国，但是我们正在几十亿美元的向外撒钱，我们不能当世界警察，我们不能在世界上到处保护其他国家。
我想就请教凯文了，很多人说这个美国不应该再当世界警察，美国应该置身事外，不要再花太多的人力跟金钱在这些海外的战争上，这样的一种说法和想法是不是真的反映了大多数美国选民的心声？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反映大多数的美国人的心声。美国人就刚提到了在全球化在国际化，美国人不一定是反对的但是你说其他国就是川普介绍的方式当然可以让很多美国人不开心。他说NATO 北约很多的成员很多盟友他们不付钱，就是美国不付75%左右，其他国家不承担责任这样介绍的话肯定会让很多人生气。问题是在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我觉得两党都承认这个问题，但是北约是有很多的作用，30年、40年来有很多的作用。两个人没有具体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讨论的是非常的浅，所以我觉得需要加以一些细节。
是，小夏，你的看法呢？两位候选人在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上，到底有没有提到一些具体的作为，还是只是陷入了双方的互相攻击呢？
我觉得这是主持人没有提好问题，主持人没有提一个深入的问题，所以回答的人也没有进行深入回答。实际上这两个候选人无论哪一个要谈，就是说在冷战之后美国的外交格局是必须进行改变了。那么冷战之后西欧也好日本也好，他们成了非常富裕的国家，还有韩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谁怎么来负担经费，美国怎么做，这个呢其实是确实应该讨论的。那么但是呢，两个人在讨论过程中把这个事情变成了互相攻击，你不理我们的盟友，我不理你们的盟友，你让世界危险，我让世界危险，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有点小孩气，就没有把问题给谈清楚。在我看来就是现在已经其实都已经有点晚了，就是世界各国领导人坐下来面对恐怖主义袭击，面对个人化的恐怖主义，面对非国家的恐怖主义，怎么样来坐下来进行对整个世界格局的新的调整和那个国防政策、外交政策、安全政策的新讨论，这个他们基本上没有能够提出这个一些新的想法来，包括克林顿这样比较老牌的那个政客在内。
是，那么针对昨天晚上的这场辩论啊，实际上在辩论的前夕，各界都预期啊，可能会有近1亿名的观众来收看这场可以说是历史性的总统辩论。那么在辩论之后呢，相关的民调现在也陆续出炉了。我们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辩论之后立刻举行的民调显示呢，有62%的受访的选民认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优势，那么另外呢，只有27%的美国选民呢认为川普的表现比较优异。另外，在另外一个民调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由美国的公共政策民调单位他们所做的民调， 也是显示希拉里·克林顿趋于领先。他们认为在这场辩论当中呢，有 51% 的选民认为希拉里·克林顿的表现较为优异，而川普呢只有 40% 认为他的表现比较好。那么我们也想听听观众和听众朋友，如果您刚刚参加我们的节目，也听到了几位候选人在昨天晚上的辩论当中所发表的一些说明，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您觉得两位候选人在接下来的两场辩论当中又应该着重讨论哪些议题呢？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我们就先来接通这一位，就是来自山东的邹先生，你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那个嘉宾好。那个关于司警察那个问题，我觉得奥巴马第二任基本上就是消极的。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美国是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还有这个世界的安全状况。我想世界这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希望是美国不要再出现就是个获得世界和平奖的总统。然后那个关于昨天那个不是关于就是今天早晨那个辩论那事儿啊，我听得不太全，因为我网络问题。那个希拉里的这个竞选方案基本有点像那个初选时，我没记错应该是桑德斯的那个大政府那个政策，就是扩大对富人的税收，然后由那个政府把这些税收分配到这个社会的基础投入啊，人力基础教育啊这些东西。这个优点是说投资有政府的信誉做保障。然后那个特朗普的那个方案相反，就是给富人减税让利，让富人这个扩大企业的规模，然后创造就业。这很像中国的风格，就是说注重这个短期效益，会很快的产生对社会这个影响。就比如有点像那个中国这个做大做强国企，然后带动国内的经济增长。然后问题说这会出现一些漏洞，就比如说给企业让利，这些利润就变成这个企业的自身的了。那企业就会说把这些利润像共和国长子们一样把这些利润猪毛自囊，他不失这个反馈社会。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企业把这些利润要投资到一个利润最高的行业，就会造成某一个行业的这个过剩。然后他再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特朗普说要防止这个企业离美哈，要增加关税这一项，那么企业会不会把这个税收让利用于填补这个关税这一块呢？
是，
然后这些都是这个我觉得川普这个方案的不成熟的地方。
好，
然后相比之下我觉得希拉里那个方案比较更加可行一点。
好，我们谢谢您。哎，谢谢您邹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听到了您的观点，非常感谢您。我们接下来还要看看我们在网络上，在 YouTube 的网站上，我们也收到了不少观众朋友的留言还有提问呢。这一位是署名 Jennifer Ho， 这位观众朋友呢，他提到了，他说川普认为美国的世界警察角色花了不少钱，要美国别再当世界警察了。他表示要是他当了美国总统，就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美国。我要请问嘉宾，如果美国不当世界警察了，美国在怎么样的意义上能够说它是强大的呢？如果只是靠经济的强大，没有世界警察的美国，没有美国价值观的全球输出，美国的强大又体现在哪里呢？小夏，能不能简单的谈谈你的看法？
我想就是世界警察这个事不是美国人愿意当的，是美国人是非当不可，因为二次大战以后这个国际秩序一团混乱，那么美国作为一个没有基本上本土没有受到战争这个伤害的国家吧，它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做。但是美国也是个不情愿的世界警察，因为美国传统上是相对孤立主义的，它是两被两个大洋保护起来，它现在在这个中间。美国当世界警察也不是一个有经验的警察，你要看看英国是个很有经验的新世界警察，英国到哪里把哪里打下来就要把你统治起来，他们哪怕是印度这么一个国家，他要把它管成一个民主国家。所以美国呢，其实是像伊拉克是美国当世界警察当的最不成功的一个例子之一吧。我们在之前看越南看等等，美国是打了要走的，就要回到自己国家，并不要占领这些国家。可是呢，完了之后呢，这个世界警察没有能长期维持秩序的话，就造成了世界地方很多动乱的热点，这也是美国人应该反思的。那么到现在在就是目前这个状况啊，美国是不是需要就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这个世界真正的威胁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要警察出面，在这像过去一样动用军队什么等等出面，还是用其他的办法？ 这些呢，包括经济制裁啊，包括互联网制裁啊等等，这个现在美国其实还是没有进入深入的思考和深入的讨论的。那么这次总统大选，其实本来大家也希望能听到候选人能不能谈这方面的问题，现在看来昨天还是很令很多观众失望了。
是，凯文，你的看法，简单跟我们说说。
关于世界警察这一点，我觉得刚刚网上的朋友问，如果美国不当世界警察，那美国强在哪里？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然后刚刚像小夏说了，我两个候选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不好说我的观点不是很重要的，我不要当总统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关于那个前面山东来的朋友的问题。我想针对那个就两个候选人的经济计划，做一个回答，就是，两个人有不同的计划，听起来是川普主要是要强调贸易，要限制贸易，企业要出国，要增加他们的关税，要惩罚他们，给他们一个罚款，我认为这个两个人的经济政策就可以体现他们总体的一个观点，他们两个人实际上都是针对美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失败者，但是他们的失败的原因分析的原因是很不一样的。川普觉得简单就是贸易是造成这个问题的，而那个克林顿认为主要是国内的分配，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是不公平的。所以两个人的经济计划都是针对这两个不同的出发点。
嗯哼，是。那么另外我们再回到有关于国家安全的议题上，实际上在昨天晚上的辩论当中也提到了网络安全。那么克林顿呢就特别针对网络安全问题点名了俄罗斯、中国还有伊朗。我们下面来听听克林顿是怎么说的。
We need to make it very clear whether it's
这一点得说清楚，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中国、伊朗或其他任何国家，他们的能力都远不及美国。我们不会坐视不管，允许其他国家政府的人窃取美国政府或私人公司的信息。
继续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刚刚听到了克林顿所说有关于网络安全的议题啊。小夏，我们知道在这次的这个辩论赛之前，民主党大会呢也曾经遭遇过黑客的这个相关的攻击，那么在这次的辩论会上呢也再次成为讨论的一个主题。那么有人说特别又把这个俄罗斯跟中国提到了这个辩论的现场，到底克林顿希望体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议题？那么现在两位候选人在针对网络安全上是不是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呢？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克林顿是以攻为守的，他一说就说是俄国攻击我们或者其他国家攻击我们，那这个时候呢他就绕过了他的电油门的事件，因为他的电油门很可能也都是俄国人参与在其中的。这时候就是我看网络上一片评论，当时我自己心里直纳闷，川普就没有借着这个台阶，在这个台阶再次提起克林顿这个电油门，所以这就克林顿躲过一下。所以在从这个政策上来说呢，双方的这个候选人呢都没有提出一个明晰的想法，没有提出一个说如果现在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我们要跟着做这一点一二三点，如果我是在那的话，说第一点就是政府雇员千万万不得用私人邮件传秘密，这应该是他说的第一点。但是我想川普是前面被克林顿的关于他的生意啊，他的什么就是脑子打搅的有点就是生气了，所以到记不住在这个方面来进行进行攻击，这样让绑架的人觉得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
针对在昨天晚上的辩论会中啊，还有哪些可以说是令人发笑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说法和作为？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我们驻北京记者艾德还有叶斌呢，特别针对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这场公开辩论之后，在北京的街头采访了一些行人，对于这两位候选人他们的一些看法。这些北京的居民呢，也评论了在辩论当中所涉及的像是美中的贸易摩擦以及中国对朝鲜核武立场的相关问题。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那么这两位候选人，你希望谁能够选得上总统呢？
坦白来说，我可能只知道希拉里的事迹相对多一些。如果他能够给美国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的话，我希望他能够当选。
什么的，我觉得 Trump 挺搞笑的，就是他总是弄一些特别搞笑的事情，然后可能有点太 playful 了，然后我觉得可能希拉里他可能更有，就是在国家领导方面可能更有经验呀，然后包括他原先也就是支持过那个克林顿，然后就是整个这一系列的东西我觉得他可能更熟，而且因为我是设计师，我觉得他能自己给自己做一套那个 brand identity， 然后整个有一套就是设计的东西，我觉得就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反正单从这一块来，我会比较支持他吧。
我还是希望那个比较霸气的吧，然后就是说我有钱很有钱的，然后进入白宫好一点，因为的话可能，然后也许美国就需要这样一个人嘛，这样一个比较强硬的。希拉里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套路太多了。
我希望有一个对中国更好的，然后能把中美的那个关系保持得更默契的，然后不要再出现一些什么纷争啊，什么舆论啊，什么政治导向啊，什么知识产权之类的。我希望其实中国和美国都是两个大国嘛，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共同的发展。
我觉得特朗普好一点。
为什么？
从他的这些个在慈善机构上面啊，在一些个就是公开的社会活动上面，我觉得影响会比希拉里好一点。
特朗普不太，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太靠谱，没底，而且他也没从政经验。最重要的是他没从政经验，处理国家的事情，处理世界上的事情，好像他缺乏这么一个经历。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今天呢，在北京的街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几位居民对于这场首场辩论有什么样的看法。接下来我们要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也想听听您的意见。这是北京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我说三点。第一呢，我希望美国之音在美国大选结束之前能不能做一个系列节目，就介绍一下中国很多人不了解共和党和民主党，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美国这两党的这个这是我们共产党的就中共来说这路线的差异，它代表什么样的阶层，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就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我也不是美国公民，我没有办法向两位总统候选人提这个问题。我就想问这么一个问题：中国究竟是美国的敌人还是美国的朋友？如果是美国的朋友的话，可是中共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要干扰美国之音，而且不让美国之音这个互联网听不到，不通过翻墙听不到美国之音？这究竟这两个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在国际上这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关系有没有其他的例证？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川普，也就是特朗普，他从来没有在美国政府中这个任过任何职务，这样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人怎么能成为美国的候选人？我感到很奇怪。好，就三个问题。
谢谢您，王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湖北的张先生，然后我们一并的请两位嘉宾进行答复。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首先我是比较支持那个川普能当上美国的总统，因为川普的话，他那个就是说那种做法的话，肯定是有利于美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不利于美国是不行的。我跟你们说过了多少遍，如果说美国想跟中国就是玩那种政治游戏的话，你是搞不过共产党的。刚才那个先生说了，中国跟美国它就是敌对的，从政治理念上，从意识形态就是敌对的，就是美国的克星，知道吧？这个他为什么要干扰美国经营呢？就是怕老百姓知道一些真相嘛，那是很简单，根本就不用说了嘛。所以说我是强烈支持那个川普能当上美国的总统，因为希拉里他是，我怀疑他已经被共产党给买通了。因为她的老公是克林顿，克林顿那个时候跟中国关系很好的时候，美国就吃了很大亏，你们不知道吗？谢谢。
好的，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我想先请小夏来谈一谈，我们刚刚听到了不少的听众观众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也提到了对昨天晚上辩论的一些议题，但是我们注意到实际上美中关系并不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焦点，实际上昨天在外交方面的琢磨非常的少，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这次美国大选的一个重心议题其实并不在国际事务上？
美国大选的议题很少在国际事务上，除了当年是越战，后来的尼克松这个等等，偶尔有这个情况的，因为国际议题大，所以他在平时都是这个社会议题、经济议题，尤其是经济议题，尤其是就业和经济收入，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这个可以说是选民投票的分野是非常明显的。美国那个
是
可以看得到，就是美国的这个比较上层的全球化中得益的高科技的这个金融业的等等，他们会将选票投给希拉里。希拉里本人也是在金融业和高科技业拿了非常多的钱，那么。全球化中的受害者，就是说这个特别失业的蓝领工人，是大批先将选票投给川普桑德斯，现在又将选票往川普的集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济上的分野啊，对美国选民这个分投票给谁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还有穷人中有一批是这个真的是很穷，穷到拿社会福利的，他们当然是会比较希望投给民主党的，因为民主党是比较主张大的社会福利政策。就这么几大块的经济议题上的选民分野，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这一直都是美国选举的最重要的议题。所以当年记得1980年里根总统上来的时候，里根当时是州长，跟卡特总统辩论，他说的很重要的一句成为那个竞选的经典，就是说要选民你自己问问自己，你们现在比4年以前过得更好吗？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在问，我们现在比8年以前、比4年以前过得更好吗？下边我们选一个继续奥巴马这样的政策的呢，还让我们还继续过得更好呢，还是我们选一个别样的人，让我们这个生活能够改善一点？
是，我想继续请凯文一分钟左右时间。实际上，昨天除了这个经济还有国家安全的议题之外，在美国国内，种族的问题还有枪支暴力的问题也提到了，那么两位候选人在这一方面是不是有很大的歧义，有很大的分歧呢？
分歧非常大。克林顿刚就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辩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提到的是那个隐性的种族歧视。我不记得任何辩论上有听过一个总统要当总统的政治家讨论这样的一个概念
implicit bias、
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概念，也是很多很多有色人种承认的就是赞同的一个立场。他们认为这种种族歧视已经污染到了很多制度，美国的很多体制。克林顿讨论这个问题肯定是得到了很多这些有色人种的支持。川普呢？川普的第一个反，其实川普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第一个反应是需要法律和秩序。
嗯哼。
然后接下来就讨论了美国的城市内像一个第三世界。这个以前也说过了，他说很危险的流氓是移民。这些话全部都是针对他需要吸引的人，这是我刚开始说的，一开始开头我说。他需要吸引这些群体，他反而有机会的时候他非常的丢脸，他没有回答这个
问题，没有表现出他的强项。好的，那么在我们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有2分钟左右时间，我想交给小夏来我们做一番总结。那么在你总结前呢，我也想让我们的导播让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这是上个周末呢在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博物馆的开幕仪式上，美国的第一夫人呢奥巴马第一夫人米歇尔，他在这个会上呢拥抱了前总统小布什总统。那么这张照片其实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很多人说在这样的一个种族问题，那么警民冲突还有这个各项的社会对立的同时的存在，那么到底这次的美国大选是不是再次激化了这些议题？那么从这张照片又有人说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小夏跟我们谈谈这次的辩论是不是激发了更多的对立，还是说在未来的几次的这个辩论当中，我们可以预期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效果呢？
我觉得这次辩论 应该是激发了更多的对立。不过这对立已经原来是相当尖锐了，所以呢也不可能说再尖锐的哪里去，因为今年的两党的候选人他们之间的差异吧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明显的，无论是政策还是个人风格。但我想总结一下说的就是这两位候选人在辩论中原来要期待达到什么目标。那么大家都知道克林顿他是很有经验，谁都不否认，他不用再显示他的经验，他最需要争取的就是大家要喜欢他，要从内心深处喜欢他，愿意跟他投票，想跟他投票。我们都知道不喜欢他的那个选民的比例非常高，就个人感情上不认同，认为他傲慢啊，他那个就是撒谎啊什么等等。因为在美国民调中，你一看到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一出来这个字，大家心目中想的第一个字是撒谎者，所以他要改变这个形象。可是昨天我觉得他没有成功改变这个形象，他穿的红衣服，头发稍微留长点，很女性化，但是并没有改变他原来那种看着让人看着冷冰冰的形象。第二个是川普呢，想给人一个印象，就大家都说这是是不是有点250，这个去了白宫我们把核武器这个按钮交给他，我们是不是放心。所以我想川普也是昨天一改革过去有受到打击闭环击的这个风格，而是说在这方面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的收敛一点。可是这一点呢，有没有能够说服那些不信任他能够入主白宫人去信任他呢？我看也没有做到。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夏还有施凯文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时间关系我们的相关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就像我们说的，未来还有两场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辩论，我们也继续的来会带我们的观众朋友共同来关注。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今天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